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如果按照老话遇水则发奖的话，中国今年肯定是要发财了，这水是真多呀。前两天那暴雨山洪还没消停呢，这最新的台风白海豚又登陆了，风速快，是降雨量充沛，还没到的时候就已经把暴雨输送到了上海。好家伙，那城市给淹的呀，徐家汇的朋友们已经可以出门划船，老街巷在一楼的家里就能游泳，江边的水位不断上涨，那真是演绎了一出什么叫水天一色。天气阴沉，老百姓心里也不痛快，都想问上海能不能给句痛快话，明天到底上不上班。放心吧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人家肯定是打死也不说。你说也是够不容易的，国际一流大都市，没事既得防水患，还得拯救因为地铁打的窟窿太多而造成的城市陷落，每天都生活在好莱坞大片般的紧迫感里。也难怪上海人民啊喜欢享受生活，及时行乐，而隔壁浙江那经商的头脑就更强了。明明是防台风弄得居民安置点，但是为了怕大家太闲，于是乎一早定了定点帮扶的商家就把大量未完成的手工艺品送来了。干嘛使呢？哎，组织安置的大爷大妈们做手工啊，按件计费。人家官方宣传的特别好，一边聊着天一边做着手工，在温暖舒适的环境就这么把灾给躲过去了。标题叫这也能挣钱，这很浙江。你看看这宣传巧夺天工啊，放古代这种以工代赈的操作怎么也能封个内阁大学士，肚子里是真有屎啊。要不说中国人的一生离不开愧疚感教育，充满了不配得感呢？你就让人家清清静静的躲灾不行吗？非搞这种宣传，家园尽毁，手工挣了50块，福祸相依了，所以不亏。要不说得把鲁迅那破书禁了呢，天天阿 Q 阿 Q 的讽刺谁呢？呀，顺顺气儿，各位没点关注的赞和观众老爷们，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一点，顺便别忘了打开推送，不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。有条件的加个会员赏个鸡腿，没条件的看看广告，您的每一个微小的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。正所谓是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商贾不耕田，闲来就把贫嘴卖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熊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，平复多了。咱再说啊，为什么这回白海豚造成的伤害肯定比前头要更大呢？主要是因为之前七月份集中的降水还没消退，而老百姓也被接连的灾害弄得不堪其扰，疲惫之下救援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都会下降。而现在台州已经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，路径中啊估计是过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内涝，而预报表表示安徽、河南、浙江等多地都会迎来特大暴雨。你说这小考都考不过，就更别提大考了。不过比起沿海人民的如临大敌，很多不熟悉环境的游客就显得很松弛。这不是人家紧赶着宣传不让往海边去，结果一家四口去浙江台州玩，愣是跨过了警戒线，非要往堤坝上去。海浪凶猛，这几位又显然没有什么躲避海浪的经验，于是乎一个大浪，这儿子就被带到了水里，风高浪急也没法出海救援，生死未卜，任凭你家长急疯了也没用。除了这一家四口，岛上还困了10多名游客，都是去旅游的，盯着台风警戒的大字就想着来都来了，万一没事呢？得亏是当地人拼了命的破浪去救人，不然这新闻又得加一笔。就这救人的时候，人家还慢悠悠的上船，是毫无紧迫感。就跟前两天咱报的时候，山洪看着来了，一群人还在旁边拍照一样，哎，玩的就是心跳和八字够硬。而最硬的属于这个天气啊，往三峡大坝那边跑，郑谢红呢也不怕被澎湃的水汽给带走了。你说也是奇怪，5号的时候湖北宜昌遭遇了极端暴雨，中心正好压在三峡库区门口，诡异的像是被群众一级提及的气象武器一样。大坝所在的夷陵区瞬时降水突破了200毫米，大坝周围的公路被水淹没，而大坝上游也因为山洪引发了严重的泥石流，救援怎么救啊？本身就是山地， 而大坝存在的作用就是把水拦截在上游，以防止冲击下游主要城市。于是就出现了长江水位比周遭地区下水道还高的情况，位于上游的秭归县变成了一片泽国，群众困在山上等待救援，很多还都是老人，根本得不到回应。而由于三峡的出色设计，它这么多年所谓的错峰，大多数情况还就是把泄洪的时间挪到了凌晨，于是乎下游的城市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小震撼。过去是抵挡天灾，现在还得加上人祸，老百姓的生活是真难啊。而且也是挺神奇的，你说陕西这么干旱的地儿，今年居然也迎来了强降雨和洪水，各地的海绵工程基本属于白干。现在政府恨不得自己有黑衣人里面那个记忆消除棒，摁一下老百姓就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了，不然每发生一次这种事儿，老百姓就要问年年有灾，年年就是，年年救灾救不完，钱都花哪儿了？你看看，狭隘了不是？温家宝都说了，多难兴邦，没有难，官老爷们怎么有名头组织捐款挣钱呢？没有灾难，创造灾难也要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不，四川宜宾又发生了地震，40天33震，这赶上大宝 SOD 密了，天天见呀。你要问官方就说这是余震，反正跟开采页岩气没关系啊。那我们来反推这事儿，地震不断是因为底下地震带不断释放应力，没人知道这个应力有多少，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停。但是它现在越来越频繁，那老百姓还能住吗？有条件的不得赶紧跑。如果是开采页岩气，那么不开采的地儿好歹老百姓还能住，要真是憋大活，老百姓只能跑，一根筋两头堵，实锤了。而且说实话，你这玩意儿没见过地震以意识形态转移的，隔壁荣县之前也不断地震，居民弄了波很大的抗议，后来就不震了。除非这居民里有修仙得道的神仙能把地壳运动稳住，不然不就是你们乱开采闹的。所以说为什么会有塔西佗陷阱，为什么政府公信力缺失，这不就是自己作的吗？这不，河南平县一哥们儿在逃了8天之后终于被找到了，中央派了10万天兵天将，一边地毯式保卫搜索，一边在空中热成像探测把他从玉米地里搜出来。如果再找不到人，估计县领导是得从上到下被撸下去，影响太恶劣了。因为大家管这哥们儿叫西平大侠，所以政府也是想了一些方法来拉低群众对他的喜爱，又说他沿途不断伤人，防止人告密了，又讲他进到别人家偷吃东西，还威胁主人了。他要是能干出这事儿，能老实巴交被欺负一辈子吗？那他到底是咋被抓的呢？哎，举报一个看梨园的老头，为了20000奖金举报，好家伙，让大家这通问候啊，说这种黑心钱正是要遭报应的。你说说现在这事闹的，伤人者成了英雄，良好市民反倒成了毒瘤，黑白颠倒的混沌下，越清流显得越疯癫，越疯癫却越人模狗样，确实挺魔幻的。还有更魔幻的，去年咱不是报道了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发生冲突，中国自己的两艘军舰撞到一起去了，菲律宾方面当时还问要不要提供救援吗？当时国内媒体是怎么说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结果憋了一年发出来说当时确实有碰撞，牺牲了2名海警，现在被追授为烈士，并且以此为由大做文章，说菲律宾的操作导致了血染南海。不是开车的还知道司机一滴酒，亲人两行泪呢，你们内部有没有追责，问问为什么这么开船呀？谁让你拿这玩意儿当碰碰车用的？你要真不会开，要不然就加防撞杠，实在不行防撞杠加嘴上，不就是嘴硬吗？到现在了，天天告诉国内的老百姓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正义，结果在国际上是一点威慑力也没有。菲律宾仁爱礁的船还在，中国这些航母驱逐舰除了摆拍的时候队形好看，没有什么别的使用场景。专家一出来忽悠就是顾全大局，咱也不知道这大局是国家层面还是领导私人的荷包，反正给普通人的要求就一个，别添乱。当然啊，知道大家自制力不够，国家也已经出台了最新的出入境规定， 并且给各个地方下了命令，能不给办护照的就不给办，看着可疑的就以缺少材料为由驳回，基本跟回到80年代一样。想出国，你得有国家关系，有出国理由，还得有境外邀请函。哎，如果你真把邀请函拿出来，就是勾结境外势力，直接驳回，逻辑闭环了。当然了，就算到了这个地步，网上也还是有不少人觉得国家这是为你好，建墙是为了让大灰狼进不来的。也是，都21世纪了，居然还有人相信抱着冬瓜睡觉能降温，结果试了2天，冬瓜炸了，屋里臭了3天。你说还有什么是他们不信的？中国呀，果然见证了人类的多样性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三峡大坝、海绵城市、疏导预警一系列手段都用了，中国为什么依旧逃脱不了洪水内涝的情况呢？海南两海警被追封为烈士，中间时隔1年承认在菲律宾手下吃亏，却拒不追责，到底是什么心理呢？欢迎留言、点赞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。更重要的是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且打开推送，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。嬉笑怒骂，快言愁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